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今天在一起来看圣经出埃及记。今天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要讲到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经文，就是很多人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都会问到，就是血狼这一段。我们过去已经看到摩西蒙了上帝的呼召，上帝借着荆棘火焰的异象启示给他，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上帝也应许给他，看到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也用他的同在作为给摩西的保证，他去传讲信息必定要得到成就。上帝更启示给他，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意思，他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一位从古到今以后不改变的神，上帝更是一位创造的神，上帝更是一位人可以经历的神。摩西虽然得到上帝给他这样子的保证，但是他内心里面还有一些犹豫，所以上帝用三个神迹给他印证。第一个神迹把这个杖就变成蛇，又变回杖。第二个神迹呢，让摩西的手长了大麻风，之后呢大麻风又完全的除掉。第三个神迹呢，就是把这个水要变成血，这个我们要等到以后才会看到它真正的实现。摩西虽然还是会心头有很多的犹豫，但是他跟上帝争辩，他辩不过上帝，上帝就派他的派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做摩西的先知，做摩西的代言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摩西就得到上帝给他的差遣，他要回去到他的岳父家，跟他的岳父来辞行。之前我们看到是摩西个人，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很大的经历。等到他进入到埃及之后呢，他要用石灾，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埃及，那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但就在这两个事件的中间，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回到自己的家去，上帝在摩西两个大的事件惊心动魄的经历中间，就是差遣他回到家里边，让他回到家庭，从家人的温馨支持当中再一次来得到力量。这好像摩西在西乃山立约之前，他的岳父叶特罗也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还有他们所生的两个小孩，来到西乃山那边，让摩西经历到家庭的温暖，享受家人的支持，让他做上帝的工，就是蛮有能力。所以上帝重视人的家庭，上帝要人从家庭里面得到力量来侍奉他。那摩西已经清楚呼召了，但是你看到他仍然回去禀告他的岳父叶特罗，他要得到他的岳父叶特罗给他的祝福，然后呢他再去埃及那边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作。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摩西经过在旷野里面40年的磨练，他的焦躁鲁莽都已经被磨到没有了。摩西原本就是一意孤行，原本呢就是好像抱虎平和，是一个莽撞的人，但是现在呢他做什么事情这都是很有计划，顾虑非常的周全，所以他先回到家里面去，得到他岳父给他的这个祝福。他对他岳父讲呢，也没有把所有的实情一下子一股脑儿的统统都讲出来， 儿子对他岳父讲说，请你容我回到埃及去，到我弟兄那边看看他们现在还是不是在，因为摩西已经离开40年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请求呢，讲起来也是合情合理，所以他岳父呢也就祝福他，就为他祷告。在埃及那边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辛努亥的故事，这个我们已经提过。辛努亥呢是在有一次在宫廷里面听到有一些人在那边讲话，那个时候正好是旧的法老已经过世了，新的法老登基，可是那个辛努亥就听到有一些人有一些不轨的行动，他感到非常的害怕，他就逃走，逃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逃到了在北边的黎巴嫩，在那边就过了很长久的生活，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呢，还是要落叶归根，他就透过一些管道就把这个信息就传达回去，告诉当时的法老他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摩西呢到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回到自己的同胞的当中，所以他的岳父呢就为他来祷告。岳父叶特罗在那个地方还是一个重要的家父长，他就为摩西来祝福，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不要担心。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利百加就出嫁的时候，他的哥哥拉班就为他来祝福祷告，好像以撒就为这个雅各来祷告，因为雅各就要离家到这个巴旦亚兰那边去了。不过以上的祝福呢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的一个延续，而叶特罗呢，叶特罗在这个地方给摩西的祝福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祝福，真正有关于对亚伟的认识还是亚伟自己呢亲自来启示给摩西的，所以不是这个叶特罗告诉给他。再有呢，上帝对摩西就讲了，说因为那些寻索你命的人现在通通都已经死了。哦，这里给我们透露出几个讯息出来。第一，摩西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回去？有些人就问，摩西不是一个杀人犯吗？他杀人了，他回去了，不是要被起诉吗？可能这个地方透露的讯息中间一个就是，摩西他离开那个地方已经经过40年了，即使是杀人，但是经过40年都已经过了起诉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再回去呢，就没有人再用这件事情来控告他。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透露给我们讯息，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那边看到，是当时的法老要来杀摩西，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不是只有法老一个人，还有一群人，在整个宫廷的这个权力斗争的里面，是有一群的人处心积虑要来害摩西的命。摩西杀人，他们要来害他，要杀摩西呢，那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个借口而已。但是现在这些人通通都已经过去了，摩西可以放心的回到埃及那边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当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他来到法老的面前，他不是以一个法老的女儿收养的王子的身份出现，他也不是以一个逃犯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以色列人新的领袖的身份来向法老说话。摩西向法老请求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埃及去侍奉上帝。摩西带着妻子带着儿子上路，这个妻子呢就是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还有两个儿子，不过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不是这里的重点。我们只晓得一个儿子叫做格顺，在出埃及记第18章那个地方呢才讲到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以谢。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都要带出信息，以后我们会看到格顺呢是讲到摩西他认同他的同胞，因为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做了寄居的，这是格顺的名字的意思。而以利以谢呢 是讲到上帝是我的帮助，但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以谢的名字还没有出现，要等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才出现。那个时候摩西用这个以利以谢的名字呢，来作为他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一个见证。他们骑上驴往前面来走，驴是在古代近东最常用到的交通的工具，甚至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是用驴的。我记得我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坐的这个 Toyota 的这个箱型车，走在这个公路上面开得非常的快，可是呢我们就看着前面在路上啊，就是有这个一辆这个驴子牵着这个车啊，就是要横越这个马路。那路不是很宽，可是那个驴呢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这样走，一步一步这样走。赶驴的这个人呢，他也不急，他明明看到我们这个箱型车啊，就快要撞到他了，他也没有叫这个驴赶快把这个驴车呢就牵走，而是就是这样子啊就过去。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这个车都已经差不多要撞到这个驴车了，只差了一两尺了，这个车子呢不得不停下来，那个驴车呢才慢慢这样子过去。我看到今天一直在埃及呢，他们还是用这个驴做他们交通的工具。你这个驴车不但是在乡村的道路上面看得到，连在这个开罗这么大的城里面都还是看得到。你今天到埃及的话呢，在路上有最现代的最棒的这个欧洲的车，有这个冷气车，但是旁边呢也有警察骑着骆驼，也有人骑着马走在旁边上，也有人赶着这个驴啊走在那边。所以摩西只是反映那个时候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情境。摩西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孩子呢骑着驴跟着他一起就往埃及那边走。这里边也提到摩西手里拿着杖，不过呢就给他一个新的称呼，他不再是一个牧羊人的杖，而是要行神迹的杖，他不再是摩西的杖，而是要被称作是神的杖。摩西要借着这个杖来施行石灾的神迹，要使大海分开，他要击磐石出水，他要跟亚玛力人征战，每一次呢都是借着这个杖彰显上帝的全能。这个杖对摩西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21节到23节讲到杀长子这样子一个主题，这里呢让我们首先看到一个重点，就是上帝对摩西讲了，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的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我的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们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呢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把这个要杀长子的事情这个主题呢就讲出来。他先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上帝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这是讲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以色列百姓跟上帝之间就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到上帝跟以色列民是父子的关系呢，至少包括几方面的意思。第一，这是爱跟顺服的关系，父母亲对儿女有爱，儿女对父母亲呢就是要顺服。所以你讲到说做仆人的对主人最要紧的呢就叫忠心，做儿女对父母亲的呢最重要就是要顺服。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孝顺孝顺，要孝敬父母亲呢首先从顺服父母亲来开始。耶和华爱以色列人，把他们背在背上带来归向他，赐给他们美好的产业，危难中间也做他们的引导，责备里面仍然有连续，但是以色列也应当像儿子一样对于耶和华上帝要敬重他，而且要顺服他，诚心接受耶和华对他们的引导跟管教。第二方面呢讲到耶和华跟以色列民是父子的关系，就是救赎跟侍奉的关系。 耶和华要做以色列民的救赎主，而以色列民呢，就是要来侍奉他。耶和华救赎以色列百姓出来，称呼他们是他的儿子，而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来侍奉他，称呼上帝是他们的主，称呼上帝是他们的父，称呼上帝是他们要来敬拜侍奉的独一的真神。然后这是讲到圣经里面提到呢，上帝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以色列人也要称呼上帝是他们的神，这个父子的关系呢，这是在以色列当中最要紧的一个真理。不但是如此，上帝还称呼他们是他的长子。长子是什么意思呢？长子就我们看字面上面来讲啊，就是所生的头胎的儿子。不过圣经里面看到呢，这个长子不只是说出生的次序，更是讲到上帝拣选的次序。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好几个地方提到长子啊是一个祝福，长子是一个名分，长子是一个拣选，不是在乎出生的次序，而是在乎上帝的恩典。好像谁呢？好像这个以撒，以撒是上帝所特别恩待亚伯拉罕生的孩子。亚伯拉罕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其实是以实玛利，但是上帝却拣选以撒，以撒才是上帝应许所生的，他被称作是长子。以撒又生两个孩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可是呢，上帝说这两个双胞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做了拣选，这个大的要服侍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呢被拣选称作长子。虽然雅各他是后出生，他是弟弟，可是后来呢，上帝把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就给了这个以扫啊，给了这个雅各，不是给这个以扫。雅各呢有十二个儿子，你也可以看到最大的是叫做流便，第二个是西面跟利位，再来呢才是犹大。但是雅各呢，他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约瑟，因为约瑟呢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所以雅各呢就把长子的名分祝福呢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他就变成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雅各呢又把这个以法莲，就是小的儿子呢，立在大的这个儿子啊马拿西之上，所以也是拣选小的立在这个大的之上。所以至少这几个里面，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拣选，不是按照出生的次序，而是按照上帝拣选的恩典。上帝立年幼的在这个年长的之上，而称呼这个年幼的呢叫做长子，把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长子的恩典一切通通都给他。那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特别呢？长子的名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属地的祝福，一个是属天的福气。属地的祝福是什么呢？那就讲到像一个父亲，如果他有三个小孩，等到他要分遗产的时候，不是分成三份，而是分成四份。得长子名分的这个孩子呢，他就得两份，另外两份呢才是给其他的小孩。所以你看到这个得长子名分的，他就得双份的祝福，不但是有地上的祝福呢，更有天上的祝福。天上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整个拣选救恩的谱系里面，他就得到上帝给他特别的福气。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呢，你就看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一系列下来呢，都是在救恩的谱系里面，上帝拣选他们成为他最重要的这些仆人。所以现在呢，上帝不再是拣选一个家庭，也不是拣选一个家族，而是拣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被称作是上帝的长子。这个长子呢，要得到上帝给他们加倍的福分，要得到上帝给他们属灵的祝福， 也得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更是呢得着就是代表全世界的人来侍奉上帝这样子一个最大的福气。我们以后在读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时候，还会看到埃及人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所有家里面的长子都被杀了，可是以色列家呢，这些长子通通都被存留。那这些长子呢，上帝说把他们要分别出来，要侍奉上帝。这是讲到说这些长子呢，他们就成为每一个家庭的祭司，每一家的长子成为祭司侍奉上帝，也就是代表呢他们整个家庭是来侍奉上帝。所以这边呢讲到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长子啊，有这样子一个丰丰富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边。那在这边我们就特别讲到，所以上帝不只是跟以色列人有父子的关系，上帝做他们的父，他们称呼上帝是他们的神，而且呢上帝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是特别被拣选分别出来来侍奉上帝，要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寻求祝福的。但是呢埃及的法老竟然不肯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上帝就讲到，你不让我的长子离开，看啊，我就要杀你的长子。其实这个后面呢还有另外的故事，就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法老下命令要杀害以色列人的男孩，这些男孩子生下来上帝呢保守他们的性命，让这个法老派这个收生婆想要害他们呢却不能够杀死他们。但是后来法老却又让这个所有的埃及人通通都参与在杀害以色列人男婴的这个份上面，所以这些埃及人呢他们就参与在这个整个共犯的结构里面，一起参与要杀害以色列男婴。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离开却要杀这个埃及人的长子呢？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这些埃及人他们都一起参与在杀害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上帝呢就杀他们的长子作为报复。但是上帝没有杀所有的埃及人，只是杀埃及人的长子作为他们的代表。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麻烦的呢，就是血狼的问题，我们在这边要用一点时间来解释。摩西带领他的妻子儿女两个孩子呢回埃及去，他要执行上帝的吩咐，为什么上帝要杀摩西呢？为什么希伯拉就赶忙替他的孩子就行割礼呢？为什么行了割礼之后上帝就放过摩西呢？这里面很多的疑问，我们先有几点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注意到这段故事它跟紧邻上下文的关系。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上帝对这个法老就要讲了，说你不让我的长子离开，看了我就要杀你的长子。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借着这个血狼的事情呢来证明摩西自己如果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他都要被上帝来击杀，那何况是法老呢？法老如果不遵循上帝的吩咐让以色列百姓离开，那他的长子也要被杀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还是不肯容他们去，看到我就要杀你的长子。在第五章里面呢就讲到，第五章里面他们说，希伯来人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人如果不遵循上帝的话，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上帝要来杀他。可是摩西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要杀他呢？他不是要遵循上帝的吩咐就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了吗？但是我们讲这个中间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摩西他虽然自己遵从上帝的吩咐，但是呢他没有给他的小孩行割礼。摩西要成为以色列人中间颁布律法的人， 而他自己竟然没有遵从律法的吩咐，给他的小孩行割礼，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呢得到解决。所以当摩西在这个路上，上帝就遇见他，要杀他。希波拉知道这个原因，就用这个火石刀给摩西的小孩就行了割礼。那这样子呢，上帝才放过摩西。希波拉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重新得回摩西，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快乐，他就称呼摩西叫做血狼。血狼是什么意呢？血狼的意思啊，就是身上带着血的这个新郎。因为按照米甸人他们的习俗呢，新郎官是在婚礼之前夕啊，才有准岳父给他行割礼，身上还带着血。那摩西是本来就已经行过割礼的，所以他在结婚的时候没有这样，但是现在希波拉重新的得回他，就好像重新的享受新婚的快乐一样，他称呼摩西叫做血狼。这段故事呢，就是在这点上面给我们做这样子的一点澄清。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呢，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再跟大家有一些说明。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今天让大家可以看到上帝拣选摩西，让他在承担大任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先来经历到家庭的温暖，家庭给他的支持，以后呢他承担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力量。求主也赐恩给大家的家庭，给你在侍奉上面的支持。谢谢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